在潼关外树林中，秦琼用脱灵之计三挡杨林。杨林到树林子里边一看，树上面挂着一串铃铛，人已经是踪影皆无了。杨林这才知道中了秦琼的计了。秦琼没在这儿，十二家太保一看，父王，他把这铃铛撂这儿了，他走了。杨林说，把这铃铛给我摘下来。旁边有人过来把这铃铛摘下来了。杨林手中一拿这铃铛一看，正是在沿海登州他赠送给秦琼的那十三太保紫金铃。杨林提着这铃铛颠笼了半天呐，老头不断地发出了感慨，秦琼啊，这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呐。十二家太保一看，这怎么铃铛人家给你摘下来了还重感情的人呢？你送给人家秦琼一挂铃铛，人家秦琼不要你这玩意儿，给你挂在树上了。那盔甲跟枪那就是人他爹的，人家子承父业，承受家产了，跟你这就是断绝关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发感慨呀？其中一位太保就说了，父王，这铃铛他给您留下了，您怎么说他还重感情啊？杨林说，你们哪里知道啊，秦叔宝知道孤王思念于他，他的盔甲和枪马他不能给孤王留下，把这管铃铛摘下来挂在树上留于孤王，他就是想给孤王留一个纪念之物啊。哦，十二位太保心想，这老头子你别在这自作多情了，还给你留个纪念之物，真是没办法了，把这铃铛给我收管起来，铃铛交给手下从人了。杨林转身出了树林，绕过了这棵大树，二番呈上封了一报。十二家太保在旁边说，父王，那咱们回长安吧。回长安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再往前面就快到潼关了。快到潼关了，秦琼他想离开孤王逃出潼关吗？现在秦琼跟孤王已经是杀父之仇的仇人，我要让他逃出潼关，这秦琼那就如虎生翼，如鱼得水，不能让秦琼就这么走喽啊。我想那魏文通肯定会挡住秦琼的，他如果把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挡住之后，那么孤王随后倒在潼关，就要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。嘿，十二家太保一听，到底还是他悔悟了，老头子到现在明白了，你们是仇人，你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了吗？啊，十二家太保接着又问了，父王，把秦琼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怎么办呢？我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回长安之后，孤王对他晓之以理，以动之以真情，让他归顺孤王，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，我要让他身居高官。这家太保一听，哦，还让他当官啊？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？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。那好吧，父王，那咱们就追，与我追，追到潼关。是，随后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。此时此刻，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，催马直奔潼关。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，天已经放亮了，这折腾一夜了。天放亮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，上官迪向城上高喊，喂，守城的快上里边禀报魏文通，就说杨王特派十三太保到山东济南有紧急公事，快快开城，不得有误。城上守城的军卒一看，听说杨王派的十三太保，急急忙忙倒在魏文通的帅府里边禀报。魏文通起得早，刚刚起来正在漱口，听城上的军兵这么一禀报，魏文通马上快点把这个漱口终结，洗了一把脸，全副披挂。魏文通心想，怎么的，十三太保来了，要路过我的潼关， 有要事上山东。
哎呦，
魏文同想起来了，杨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，酒席宴上再三向魏文同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，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，十三太保就是杨王，杨王就是十三太保，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，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。魏文同想，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，我可得好好的招待，慢待了十三太保，影响我的前程。所以花刀帅魏文同立即点起500官军，放三声大炮，城门大开，列队相迎。三声炮响，500官军由打城里边出来了，雁翅排开。花刀帅魏文同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，马鞍桥德胜沟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，花刀将嘛，善使大刀。魏文同出来之后，一看见上官迪和秦琼就在前面，魏文同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：“哎呦，十三太保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望其恕罪。”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同：“魏帅，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，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，魏帅打扰了。”“
哦，十三太保，既然来到这里，天刚破晓，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，啊，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，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。”
上官迪说：“跟您说吧，魏帅，情况万分火急，一刻不能停留，我们就得进你的这个西门，出你的东门，穿城而过，不能在这吃饭。”
魏文同说：“哪有这种道理呀，你们从长安到这里来，饭都不吃就过去，那么杨王要是将来知道的话，怪罪我，我担待不起呀。”
上官迪说：“魏帅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如果说你要管我们这一顿饭，耽误了这个公事，杨王知道了，那怪罪下来你才吃罪不起呢。这顿饭小事，公事事大，快点让我们进去穿城而过。”“
哦哦，那好那好，如此说来，你我同行。”
花刀帅魏文同跟秦琼、上官迪三个人并马而行，奔着潼关城里来了。
一边走着，这魏文同心里边就合计呀、啊，合计什么？合计怎么给这十三太保打刘须呀、啊？魏文同心想：我留他吃饭，他这公事急的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，这饭不能吃，饭不能吃，我就这样把他迎进来，那头把他送出去啊？这显得我这太不热情了，这将来见了杨王，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，这我就受不了啊，我得怎么留须呢？这魏文同是会留须的人，人家讲啊，会留须的讲就是留须看着没留须，不会留须的让人看着留须瞅着再留须。魏文同属于那种留须要自然形成，不能让人家看着你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给人打溜须。所以魏文通就想怎么找这个契机，他一看秦琼这匹马，哎，他忽然发现秦琼马脖子上没铃铛。魏文通这个人观察很细致，记得当初在这潼关穿过的时候，这十三太保那马脖子上挂那铃铛很特殊啊，好像是一个什么紫金的啊。所以魏文通今天就问了一句：“哎呀，十三太保，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？”
秦琼说：“别提了，公事紧急，我们匆匆忙忙就牵出马来，慌乱之间没有挂铃铛，忘了挂了。”“
哦，是这样啊。哎呀，十三太保，您是十三太保，这马脖子上不挂串铃铛，他看着不好看呢。正好我这闲着有一串铃铛，哎，给您这马脖子挂上来呀。快点把我那串铃铛拿来。”
魏文同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拿他那串铃铛。他那串是什么铃铛？这是魏文同自己精心打造的一串铃铛，七个铃铛，白金的，叫白金七星铃。魏文同打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？不是给自己马脖子上挂的，他把这个铃铛打好了，是准备给应该给的那样上级领导的。这个铃铛打成了，
装好了盒，一直在那放着，他在等待机遇。可是今天一看秦琼这马脖子上没有铃铛，魏文通心想，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，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。这铃铛盒就打造得很精致，把这盒打开之后，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，叫白金七星铃。魏文通甩凳应该下了马，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了。魏文通说，十三太保，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，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，用不着，今天呢送给您，哎，恰其时也呀。有道是宝剑送于烈士，红粉赠给家人，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，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。跟您说，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呢，他跟我讲了，他说这是白金的，叫白金七星铃。为什么魏文通把这个话说明白了？魏文通心想，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，这是白金的，这个价值在这儿呢，十三太保你要明白。魏文通心里一合计啊，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，比送给他什么东西都好。一个是价值，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，再一个是在马脖子那挂着，他一催马，这马一跑，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一响，他马上就会想到，这是魏文通，魏文通，魏文通给的，他忘不了我呀，想着我魏文通，他在阳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。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，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。秦琼说，魏帅，如此厚礼，我秦琼受之有愧。哎呀，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，哎呀，阳王都说过您就是阳王，阳王就是您呐，你们父子如此亲近，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，就由于我孝敬阳王一样啊。啊，秦琼说，如此说来，那就多谢了，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。且慢且慢，十三太保，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，早饭不吃，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。稍等稍等，来呀，去把那个东西拿来。他说了个把那个东西拿来，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，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，上官迪在这着急呀。上官迪心想，你在这瞎磨蹭功夫，一会儿杨林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，我们俩要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。上官迪就跟魏文通说，魏帅你快点吧，我们时间紧迫，来得及来得及，一会儿的功夫。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盒里边装着东西，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。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，倒在床上不能动，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。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，叫人参鹿茸膏。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，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能好喽，能下地走动，这是祖传秘方，对外不讲。东西做好了送来了，这是给他爹的。魏文通啊，没给他爹拿去，给秦琼拿来了。魏文通把这盒拿过来之后，把这盒打开之后，十三太保，这是人参鹿茸膏，人家跟我讲了，吃一块可以一天不饿呀。您那位公事繁忙，不能在我这里用早餐，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，路上解饥，如何？说到这里，把这盒往里一递，上官迪拿过来，好好，这我收着。上官迪心想，这玩意儿有用，路上以此来解我们的饥饿问题。上官迪把这玩意儿就放到入套里了。放到入套里，冲着魏文通一报案，魏帅承蒙你多放关照，回来的时候再表致谢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您说话太客气了，魏帅我们走了。魏文通说，送。魏文通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。出了东门，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报万拱手再见了，他们那走了。魏文通转身回到潼关，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，
西门外的门军进来，报启禀魏帅，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在西门外等候您见。啊，魏文通一听，怎么回事？今儿个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十三太保刚走了，怎么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都来了，在西门外等着我？哎呀，这事怪了。魏文通一想，靠山王杨林来了，这迎接杨忙，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。迎接十三太保那是500人放三声炮啊，这得集中2000人，得放9声大炮。哦，这魏文通马上就在潼关城内集合队伍。集合成了队伍之后，我告诉大家，靠山王杨林来了，我们要放炮出营。他这一集合队伍，这一说要放炮出营，这就耽误功夫啊。这一耽误功夫，杨林已经在潼关城外。杨林坐在马上，怀中抱着囚龙棒，心里这急，心想怎么回事，城上军兵往李禀报啊，怎么这么半天这魏文通还不出来干嘛呢？还睡大觉呢，现在天已经大亮了，为什么还在睡觉？杨林急，急也没办法，城门不开，他没辙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听见城里边咚咚咚连放9声大炮，城门一开，魏文通没先出来，这仪仗队先出来了。魏文通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，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，那都是魏文通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夸夸夸夸夸。杨林这气，心想魏文通，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？我先急等着要见你。杨林就喊上了，让魏文通前面回话。十二家太保一齐说。这个时候魏文通催马就出来了，来到杨林的马前，吁，一在江上水镫临安，下了坐骑，马前跪倒，魏文通参拜王爷。他哭咚往了一跪，杨林在马上就先问魏文通，孤王问你，那十三太保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可曾来到潼关？王爷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现在潼关之内吗？走了啊？杨林一听，怎么来了又走了？魏文通，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？他走得那么快，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？我留他吃饭，他们说也没有时间，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，我刚把他们送走。什么？你刚把他们送走？魏文通，你是潼关大帅，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，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？来人你就放走吗？魏文通，你可知罪啊？王爷，是小人把守潼关，知道身有重任，只是这潼关城虽然阻挡行人，也分是谁呀、啊、王爷。这十三太保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您的金皮大令。再者说了，王爷您忘了吗？您在路经潼关的时候，酒席宴前跟小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您说您就是十三太保，十三太保就是您。不管有您的令箭还没有您的令箭，十三太保来到潼关，让我都得多加关照，小人对王爷的嘱托牢记在心，至今不忘啊。王爷，您说这样的话，您忘了吗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您，哎呦，魏文通心想，这老爷子说完他忘了。王爷，这是您说的。
杨林仔细一想，是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，在九重中我讲过，有令没令，十三太保来了，你都得关照。杨林心想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说这话干什么？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啊。杨林说，魏文通，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？
他是您的十三太保啊。
他现在不是我的十三太保了，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
啊。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？
是，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，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龙棒下。
在灞桥头上，孤王跟他讲明此事，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，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。魏文通，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放走了？哎呀，王爷，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。魏文通，我命你速速骑马，手使大刀，带领着你的队伍给我追赶秦琼，要把秦琼给我生擒活捉而回。是，王爷，遵命。魏文通立即转身上马提刀，带领着100名轻骑队，他随后就进了潼关了。王爷这边就让王爷进城吧，让帅堂等候，我去追拿秦琼。同时魏文通向王爷表示，秦琼他跑不了，我一定把他拿回来。魏文通带领着100轻骑由打潼关城里边就出来了，出了东门，顺着大道往前追赶，一边追魏文通一边后悔。后悔什么？魏文通心想，魏文通啊魏文通，每回都打溜须打溜须，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，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。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，那是多少钱呢？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，攒着打了那么一挂铃铛，我给他挂上了。给他挂上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？那人参鹿茸膏那是给我爹的，我没孝敬我爹，我孝敬他了，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。你说我这个溜须打的，魏文通啊，你呀，越想越后悔，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。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，心想，魏帅您这是干什么？魏文通说，你们不知道。魏文通催马往前追，魏文通这匹马挺快，追着追着，远远的魏文通瞄着影子了，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，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，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，所以这哥两个走到双岔路口的时候，哥两个说咱就得分开道了。上官迪说，我先回家，您有了什么出头之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信儿。上官迪把入套里边的人参鹿茸膏拿出来交给秦琼了，秦琼想留给他一半，上官迪不要，说咱们分道扬镳，他日相会，后会有期。上官迪顺那条路走了，秦琼顺这条路刚一走，回头一瞧，后边追兵到了，魏文通在马上高喊一声，秦琼哪里跑？